路加福音第三四章，让我们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三章一开始，路加就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开始传道事工的日期。他用了不止六处的历史参考资料，为了要让我们明白约翰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他的传道事工的。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分封王这个称呼是指这个王统治了四分之一的领土。当大希律死了以后，他统治的疆土被划分成四个区域，他三个儿子统治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一个分封王就是统治四分之一领土的王。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克尼地方分封的王，与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这些都是有历史根据的参考资料。我们知道罗马的该撒提比留皇帝在主后十三到十四年的时候开始统治，十五年后，也就是大约在主后二十九年左右，施洗约翰开始他的传道生涯。在这里提到当时的两个大祭司是亚纳和该亚法，但是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应该只有一个大祭司。在主后十三到十四年前后，亚纳是当时的大祭司，但是后来被罗马政府撤职，所以在罗马政府指派该亚法当大祭司之前，中间出现了三个临时的大祭司，所以该亚法是由罗马政府指派的，而亚纳则是犹太人所认定的大祭司，是他们公认的宗教领袖。该亚法是当时被罗马政府任命作为政治领袖的大祭司。在这段期间，有两个大祭司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一个是被犹太人公认合乎律法的大祭司，另一个则是被罗马政府指派作为政治上的大祭司。当他们逮捕耶稣的时候，先把他带去见亚纳，因为那个时候亚纳仍然大权在握，该亚法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亚纳被公认是资深年老的大祭司，握有实权。在约翰福音十八十三告诉我们，亚纳是该亚法的岳父。当时加利利分封的王是希律，这个希律王指的是希律安提帕，待会儿我们还会谈到他。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上星期我们提到有关约翰出生的奇妙经过，他的父母年纪已经老迈，尤其是他的母亲伊丽莎伯早已过了生育的年龄。有一天，一位天使来告诉他们，伊丽莎伯要生一个儿子，他要成为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所以在主后二十九年左右，神的话临到约翰，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那个时候，每当国王准备出巡某些地区的时候，总是会先派出特使去告诉当地的人民，国王会在某月某日来到这个地区，所以你们必须整理路面，打扫街道庭院。这些全都是为了国王出巡而做的准备工作，所以当国王来的时候，一切都会显得井然有序。约翰就是这位特使，这位先锋，他先来告诉人们，赶紧修直你们的道路，国王将要到你们这儿来了。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为国王预备道路。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就是约翰带给人们的承诺，当他们把自己预备好等候王的来临，他们就会见到神的救恩。当然，这救恩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才能完成的。约翰对那些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稍微想象看看，面对着一些要来悔改的群众，你说，你们这些毒蛇的世代啊，你们这些罪人，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让人们看见你悔改以后的行为，那才是真正的悔改，不是只接受外表的洗礼，而是让人们看到你的行为，看到你在生活上真正的改变。有许多人因为一时情绪上的冲动，会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过去所犯的错，他们发誓说，我要改头换面做一个好人，我甚至可以在神面前发誓。然而光是嘴上说说并没有什么意义。约翰说，让我们看你所结的果子，看到你生命的改变，不是口头上的承认，更重要的是生命所结出的果子。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犹太人经常骄傲地说， 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他曾经跟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所以我们犹太人是神的恩典以及神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受益人。我们有亚伯拉罕，我们也是一群与神立约的人民，他们就仗着亚伯拉罕的关系而引以自豪，非常的自傲。所以当耶稣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提出挑战时，他们就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在犹太人当中，这是很普遍的讲法，他们很有把握地认为神与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所立的约将永远存在。他们一想到这约就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他们就在这约的保护下随心所欲过他们想要过的生活。约翰正是在告诉他们，嘿，别妄想你们可以靠着借口随心所欲过着放浪不羁的生活，神大可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约翰大声呼吁要人们悔改，要在行为和生命上有真正的改变。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他高声疾呼要他们结出悔改的果子来，让人们看到真正的果子，因为那不结好果子树将要被砍下来丢进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当我们仔细来看约翰回答众人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看出约翰所传的是一个顾及到社会大众的福音。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要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那时的税吏是由罗马政府所指派的，他们总是向人民收取过多罗马政府规定的税金来作为自己的薪水。罗马政府设定了税收的标准，税吏只要照着标准缴税给罗马政府就行了，其他向人们多征收的就归税吏自己。就因为这样，一直到今天人们对税吏还是极端的不满，税征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约翰告诉他们不要征收额外的红利，只要照规定的数目收就好了。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的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众人以为约翰就是那弥赛亚的时候，约翰向他们宣告说，他并不是那位弥赛亚，有一个在他以后要来的比他更大更有能力，约翰就是为他解鞋带也不配，约翰用水替他们施洗，那位要来的要用圣灵和火给他们施洗。人们经常误解了圣灵与火的施洗的意思，有时候人们看到一些举止狂热的讲道人就以为他们经历了火的施洗。一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如果表情丰富，用尽肺活量叫嚷出他的信息，同时又比手画脚，手舞足蹈的，借着许多的手势，甚至耍花招把戏，以至于人们看了就说，哦，这个人这么火热，大概是充满了圣灵之火吧。其实那只是他的经历之火，而不是圣灵之火。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很情绪化很戏剧化的讲道，以为他们被圣灵充满。哦，他们真是充满了圣灵的火。请注意，那不是来自圣灵，圣灵之火是洁净的火。可能你会想要尖叫，但那不是因为兴奋的关系，而是因为经历了痛苦，好像圣灵的火在你心中燃烧，那个火要烧毁清除掉你心中的废物和渣渣，以便达到洁净洗掉罪恶的目的。约翰就是这样的宣告，他手里拿的簸箕要扬进他的场。这里描述的是打谷场的情形，扇子是用木头做的大铲子，用来收拾麦子，他们通常会用铲子把麦子铲到空中，糠皮就会被风给吹散了，而麦子就掉到地上。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打谷收麦子，他们会等到有风的日子才下到打谷场去，带着他们所谓的扇子，其实就是大木铲，铲起一大堆的麦子向上扬，糠皮就随风吹去，而麦子就掉到地上，就这样继续操作，一直到麦子跟糠皮分开为止。他手里拿的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尽的火烧尽了。约翰在这里正是引用诗篇第一篇大卫讲的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我们再一次看到清除洁净的景象， 把麦子和糠皮分开，就好像用火来炼金，为了烧掉其中的渣渣一样。我们需要从适当的角度来解释这段经文，才能了解什么是用圣灵与火施洗的真正意义。约翰又用许多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件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希律安提帕是大希律王的儿子之一，他的兄弟腓力统治那省的北部，他另外一个兄弟住在罗马。大希律有许多的妻妾和孩子，他其中的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希罗底。住在罗马的那个希律跟他的侄女希罗底结婚了。然而当希律安提帕来到罗马的时候，他却怂恿希罗底离开他的丈夫，也就是希律安提帕的兄弟，来跟他结婚，并且跟他一起回到加利利去。结果希罗底就抛弃他原来的丈夫，其实也是他的叔父。希罗底也是希律安提帕的小姨子，也是他的侄女，现在又成为他的妻子，这实在是很荒谬乱伦的事。他的太太既是他的侄女，又是他的小姨子。所以施洗约翰公然反对希律安提帕乱伦的行为，说你不可以娶希罗底为妻，你的行为是不对的。结果希律就把约翰下到监牢里去了。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路加福音强调耶稣人性的一面比其他福音书更详尽，而约翰福音则强调耶稣神性的一面，路加强调耶稣的人性。正因为这样，路加就经常很仔细地描述耶稣的祷告生活。我们可以在许多场合看到路加提到当耶稣祷告之后某些事情就跟着发生了，或者他会描述耶稣在做一些重要决定之前总是先通宵祷告。路加的记载帮助我们对耶稣的祷告生活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这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因为路加特别重视耶稣人性的一面。因此只有路加福音指出耶稣受洗的时候祷告以后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他受洗的时候同时也祷告，就在那个时候天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这儿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合而为一。圣子受洗，圣灵降临到他身上，圣父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有些人只相信耶稣是一体的神，不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加州也许你不常听到他们的名字，他们一般的名称叫做联合五旬节教派。美国南方就有许多这种教会，亚利桑那州也有不少他们的组织存在，有时候他们也会使用更长的教派名字，奉耶稣名的联合五旬节教派，甚至于其他各种不同的名称。他们教义上主要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认为耶稣既是圣父又是圣子，同时也是圣灵。他们不承认三位一体的神，只承认一位一体的神，那就是耶稣。你可以想象当你向他们提出这段经节，听他们模棱两可的解释会是多么有趣的事。当耶稣受洗，圣灵降临在他身上，那时出现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当圣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难道那声音是耶稣在练习赋予吗？他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赶紧挖个洞把自己给躲进去。我偶然喜欢取笑他们，看看他们如何自圆其说。耶稣这时候大约是30岁左右，在耶稣来以前，约翰为人施洗了多久，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这里记载的很显然是玛利亚的家谱，而不是约瑟的家谱。马太福音记载的才是约瑟的家谱，约瑟的家谱并没有追溯到亚当，而是从亚伯拉罕开始，顺着大卫、所罗门传下来，一直到耶稣。而这里的记录是从耶稣开始追溯到亚当，这个家谱不是只停留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而已，而是一直回溯到亚当的时期。你要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两份家谱在这中间的记载是一模一样的。然而路加所记载的家谱没有追溯到所罗门，而是经由所罗门王的兄长拿单，由他那一支传到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约瑟其实是西里的女婿。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耶稣两个不同的家谱呢？如果约瑟不是耶稣的父亲，把约瑟的家谱放在圣经里头有什么价值或意义呢？如果说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那么记载玛利亚的家谱是天经地义容易了解的事。对犹太人来说，一个人的家谱是他的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文件。神对犹太民族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就是要借着他们把弥赛亚带到这个世界来。 所以当神与他们立约制定律法的时候，神非常注重种族血统的洁净，禁止他们近亲结婚，因为神原本就是命定要有亚伯拉罕一脉相传，经由大卫再到弥赛亚。所以如果有任何人宣称他是弥赛亚的话，他必须能够证明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同时也是大卫的后裔，因为神曾经应许了亚伯拉罕和大卫，他们的后裔将成为天下各国的祝福。神对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神在这里正是指着弥赛亚而言，而弥赛亚也必须能够证明他的出身就是沿着这条血脉的传递。在以斯拉和尼西米的时代，犹太人从巴比伦被解放回来，有些人说我是属于利位的，我理当可以担任祭司的职位，他们就说好，拿出你的家谱来，但是他们却无法拿出证明来，他们的家谱可能被放逐到巴比伦时给丢了，既然无法证明他们是利未族的后裔，自然也不能担任祭司的职位了。只有那些能拿出家谱证明他们是来自利未族的，才有资格当祭司。为了能证明你来自于什么家庭，是哪一族的子孙，保持家谱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事了。就弥赛亚的身份来说，这一点更是尤其的重要了。今天如果有人说他就是弥赛亚，我们可以马上就否定他的宣称，因为现在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他的家族是源自亚伯拉罕和大卫。任何人想要说我就是那位弥赛亚，他根本没有办法证明他的身份，因为现代人已经无法找到足够的资料追溯家谱到亚伯拉罕或是大卫的时代了。那为什么还要有约瑟的家谱呢？你如果注意一下，约瑟的家谱是从所罗门这一脉君王传奇，从所罗门传下来一直到耶稣。由于耶稣是约瑟的长子，如果顺延所罗门王这一系列，耶稣理当有继承以色列王室头衔的权利。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玛利亚是拿单的后裔，拿单又是所罗门王的长兄，本来就是大卫合法的继承人，所以经由玛利亚，耶稣是大卫王室合法的继承人。经由约瑟的关系，耶稣同样也取得了继承王位的特权。在犹太国的后代王朝，耶利米书第22章提到，由于耶哥尼亚王的恶行与腐败，神就是咒诅他的后裔，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耶利米书22章最后一节，耶和华如此说，要显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从耶哥尼亚之后，他后裔的传袭就被切断，所以他许多的儿子没有一个人能坐上王位，因为神说了，所以他的后代就再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坐在王的宝座上了。你如果仔细读一下马太福音所记载约瑟的家谱，你会发现约瑟是耶哥尼亚王的后代。耶稣如果是约瑟的亲生儿子，他在血缘上就是承袭了耶哥尼亚王的血统，耶稣是不得坐上王位的。但是耶稣是约瑟的养子，是玛利亚的儿子，而玛利亚是拿单和大卫的后代，若是顺延着玛利亚的家谱，耶稣就是大卫王室合法的继承人了。耶稣是约瑟的长子，却又没有承袭耶哥尼亚王的血统，若是从约瑟的家谱，耶稣照样有继承大卫王宝座的权利。神就是这么奇妙地记录了两家人的族谱。身为约瑟的长子，同时也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的儿子，不论从哪一边来看，耶稣都有合法继承王位的权利。路加记载了玛利亚的家谱，这其中许多人的名字我们就不再一一的详述了。值得一提的是，路加追溯耶稣的祖先一直到人类的祖先亚当，而马太只追溯到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路加却把耶稣和全人类的关系连起来。由于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全都和耶稣有关系，就好像路加在这里提出来的，不论犹太人或是外邦人，大家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跟耶稣有关系，也都能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第四章，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耶稣在约旦河边让约翰为他施洗之后，就从那里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犹大旷野的范围是从耶利哥北部15英里左右的地方向南延伸到死海，一直涵盖到耶路撒冷的山坡地带。这整个区域非常的荒凉偏僻，以犹太旷野之称而闻名。这地区的平均降雨量一年大约只有1英寸而已。从前一位名叫派克的主教想要在这个地带寻找历史上耶稣的行迹，结果却死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在旷野中温度常常高达华氏100度到125度之间。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耶稣禁食40天没有吃任何东西，日子满了他就饿了。根据那些有过长期禁食经验的人说，大约在第5天以后，你就再也没有什么食欲，肚子也不觉得饿了。通常在禁食的第3天是最难受的时候，你会开始产生幻觉，看到一堆可口美味的食物出现在你眼前。但是如果你能度过第5天，你就再也没有食欲，不会感到肚子饿，直到你真正饿死为止。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如果不吃东西，只靠喝水，大概可以维持将近40天左右。假如你已经禁食一段长时间，觉得饿了，你就得吃东西，而且必须慢慢的吃，慢慢增加食物的分量。如果你禁食了40天，然后坐下来，就开始享受一份大餐，这样会害死你自己，因为你的身体一时承受不了这些东西。如果你禁食14天，你就该花14天的功夫，慢慢的恢复食欲。开始的时候，先以半杯果汁混合半杯水，让身体渐渐地适应过来，慢慢地消化食物和吸收养分。如果一下吃得太多或太快，你的身体会受不了。许多人就是因为没有适当的恢复进食而丧失了生命。现在耶稣已经进食40天了，他觉得很饿，也就是说他已经濒临快饿死的阶段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在希腊原文，这个若是并不是一个假设语气，而是一个宣告的语气，因为你是神的儿子。撒旦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撒旦是在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就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吧。为什么不使用你超自然的能力来满足你肉体的需要呢？这对于一个有恩赐的人，或是一个神赏赐特别地位权柄的人，是很容易利用神给的恩赐来满足个人的私欲，或是替自己带来财富。很不幸的是，也许多人常常会经不起诱惑，滥用神给他们的恩赐来满足个人的私欲，更没有用神给他的恩赐成为整个基督肢体的祝福。撒旦在这里试探耶稣说，把石头变成面包吧，物质不但好而且也重要。但是耶稣用神的话拒绝了撒旦的试探。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就是说物质生活并不是最重要的，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始终都在强调灵命高于物质，这点也是整个新约圣经所注重的，属灵的生命高于物质的生活，并且是更重要的。今天世界的人文主义倡导物质生活高于一切，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教会跟人文主义是互相抵触，水火不容。耶稣传扬灵命至上的信息，真正属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应该坚守同样的信息。人文主义强调物质至上，所以两边的论点相持不下。耶稣在这里宣称，属灵的领域是远远超过物质的。然而撒旦却高唱反调，他对耶稣说，你已经饿到极点了，为什么不用你属灵的能力把石头变成面包来填饱你的肚子呢？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面包而已，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耶稣很明确地宣称，属灵的领域是远远超过物质的世界。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耶稣一眼望去，看到整片属于这世界的荣华富贵。他看到凯撒大帝高高坐在罗马帝国的宝座上，看到世间的统治者手中所掌握的权势，其间所充满的荣耀和灿烂。他看到众多的仆人俯伏在他面前，恭敬地奉上山珍海味。耶稣几乎能够看到群众就聚集在他的眼前，他从宝座上发号司令，支配着他手中所掌有的权柄，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撒旦是在什么时候得到这个权柄呢？就是在伊甸园，当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时，他们把整个世界拱手让给了撒旦。圣经说，我以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亚当和夏娃相信撒旦的话，又照着他说的去做，这等于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结果他们把神所交托他们掌管的世界拱手让给了撒旦。由于人屈服于撒旦的力量和控制，听从了他的话，撒旦就从人的手里取得了整个世界的管理权。起初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因为神创造了世界。后来神造了人，把人摆在这个地方来管理世界。神把这个世界交给人，神说， 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神把地球这个美好的礼物交给了人。那个时候，地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世界。即使到今天，如果你能够找到一片没有任何污染的大自然，你会发现这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但是由于人的愚蠢，听信了撒旦的话，把这个世界的统治权拱手让给了撒旦，结果人的身份一转眼由主人变成了奴仆，人类成为撒旦的奴隶。所以保罗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撒旦控制着整个世界，虽然我们嘴里唱着这是天父世界，但实际上这世界是属于撒旦所有。他正是在告诉耶稣这个事实。当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耶稣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把这个世界赎回，让他回归到神的统治之下。人把这世界的所有权转让给了撒旦，神为了拿回世界的所有权，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赎回这个世界。今天当我们放眼看这整个世界，似乎还看不到救赎，我们看到的乃是一个抵挡神、对神充满了敌意的世界。社会上到处都呈现出人类背叛神以后的结果。人们不但不去反省是自己违背了神、不顺从神的治理，才给世界带来这么多的灾难和困苦，反而还把这一切都怪罪到神的头上。这实在是大错特错的想法。没有错，这个世界到处是一团糟，邪恶、恐怖的事件不停地发生。但是当我们想到神慈爱的一面，我们又没有办法解释，也不能明白为什么那些不幸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个世界目前还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是他在主导许多邪恶的事情，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所以耶稣并没有与撒旦争论。当撒旦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耶稣没有和他争论。耶稣明白撒旦说的是事实，这也正是耶稣来的目的。他来是为了从撒旦手里把这个世界给拯救出来。耶稣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生命作为赎价，把这个世界给赎回来。耶稣流他的宝血作为赎罪的代价，他来到世界就是为了上十字架赎回这个世界。神早就预定要借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来完成救赎世界人类的计划。撒旦其实是在怂恿耶稣逃避十字架的苦难。撒旦等于在对耶稣说，你不需要照神的计划行，你知道吗？你不一定要走神所定的救赎之路，这样我跟你打个交道好了，用不着十字架，我就可以把世界还给你，你只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向我下拜就行了。如果耶稣向撒旦下拜，就等于是降服于撒旦之下，那么整个世界仍然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如果连耶稣都得向他跪拜，那么撒旦依然还是那位最终的掌控者。撒旦对耶稣说，你若拜我，我就把这世界和世上的一切荣华都给你，你可以坐在高位上统治世界，你只要降服于我，向我跪拜就行了。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在启示录十三章，当那个大罪人兽登场的时候，撒旦就把自己的权柄和宝座都给了他，这就可以证明这个世界仍然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我们也读到敌基督将要统治全世界，可见撒旦仍然有能力把权势分配给他所愿意选择的人，所以撒旦才向耶稣说，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当然神暂且还允许他这么做，撒旦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势和能力，而且在末世的时候他还会把这个权柄交给敌基督。但是等时候到了，耶稣将拿出这地面上的所有权状宣告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虽然这一切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发生，但我个人相信我们离那时候已经不太远了。人类已经沉沦到神所允许的最底线了，我深信人类历史已经走到一个神再也不介入不行的地步了。在人类历史上，神曾经好几次直接介入，譬如说巴别塔的事件，当人类科技发达到某个高峰时，神看了就说，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他们都有能力做到。今天我们所发展出来的科技大概又到了那种巅峰的阶段。在挪亚的时代，
异教邪灵给了人类许多超自然的能力，世界充满了暴力邪恶。神在那时候降雨四十昼夜，直接介入人类的历史当中。如今人类又走到类似的路口，差不多又是该神介入的时候了。撒旦摆在耶稣的面前是一份强而有力的诱惑，撒旦愿意拱手把世界交给耶稣，而耶稣来的目的就是为要得回这个世界而死。撒旦对他说，你不必为他死，我把世界给你就是了，你只要屈膝拜我就行了。第三个试探，撒旦带耶稣到圣殿的最顶端，叫耶稣从那里跳下去。撒旦甚至还引用经文，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但是撒旦忘记了另一句很重要的部分，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撒旦把另一半给省略掉了，他故意只引用了前半段的经文。撒旦一向就是很擅长引用经文，而且故意把重点给省略掉，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意思是叫耶稣从圣殿的顶上跳下去，让底下的群众看到他毫发无伤，安然着陆。当人们看到你有这么神奇的能力，就会相信你是弥赛亚，他们会大大惊奇你奇妙的作为。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几个星期以前，当马可福音快结束的时候，看到这么一段经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然而这里又提到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不应该为了想要证明什么，故意让自己处于危急的情况当中。耶稣不需要为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而故意铤而走险，从圣殿的顶上往下跳，让天使来拖住他，免得脚碰在石头上，而制造出一副奇景，让围观的群众惊叹。所以你不应该套用圣经的章节，故意去喝掺了毒药的东西，只是为了要证明你是真信徒，即使喝了毒药也死不了。要是你这么做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你等于是试探我们的神。我知道曾经有些宣教士被毒蛇咬了之后一点事也没有，另外也有些宣教士因为感染了严重的疟疾，口渴到极点，也顾不得有毒的沼泽水，咬了就喝下去，结果也安然无事。但是如果你故意去玩一些危险的把戏来跟自己过不去，你其实是在试探主我们的神而已。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撒旦还会再回来，他只是暂时离开而已。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第四章一开始就提到耶稣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这里再次提到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这就是圣灵在耶稣身上所做的工，引领他，充满他，又赐给他能力。我们身为信徒也具有同样的特权，能够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引导我们，赐给我们能力。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但要被圣灵充满。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我们和耶稣一样，能够与圣灵保持同样的关系，我们可以被圣灵浇灌，受圣灵的引领，充满圣灵的能力。耶稣的名声传遍四方，他又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那个时候耶稣到加利利一带的会堂去传道，根据当时加利利省长约瑟夫的记载，那时在他管辖之下的区域有204个城市，人口超过一万人，所以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那地区的人口已经相当发达，根据约瑟夫的估计，人口可能达到300万。今天以色列全部的人口也不过400万左右，大多数的人集中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这两个城市。如今加利利附近的人口可能只有50万左右，然而在耶稣的时代却有将近300万人居住在那个地区附近。加利利是个很漂亮的城市，我很喜欢它的沿海风景，风景真是美极了，那大概是全世界唯一会让我想要住下来的地方。那个地区夏天虽然很闷热，但是你可以在海边划水游泳。加利利是一个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地方，人们经常说在这里你要是想有十吨水果的丰收，都比养一个小孩容易多了。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耶稣在拿撒勒住了30年的时间，大家都知道他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几乎每个人都认识他。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耶稣有一个习惯，他会在安息日那天进到会堂，在那里教导人。他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当时所有经文都写在羊皮卷上，平时就存放在会堂里，等时候到了再把卷轴抬出来摊开来读。那天他们刚好给了他先知以赛亚的卷轴。犹太人每一天都有特定的经节要读，即使到了今天在会堂里的敬拜，他们还是照着惯例，一年当中的每一天都要读特定的某个章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这里所说的执事其实是会堂里的仆人，这个执事的称呼和我们今天所指的意思不一样，他其实就是在会堂里负责把书卷抬进抬出的管理员。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他念完之后就坐下来，意思是他准备要开始教导这段经文了。当时拉比在教经文的时候通常是坐着的，耶稣先站起来念经文，念完之后他就坐下来，会众就知道他要开始讲解经文了。耶稣看了以赛亚61章，又把整段的经文大声念了出来。以赛亚61章是谈到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狱，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这就是弥赛亚的事工。如果我们回到以赛亚书61章，你会发现耶稣念到一半就停下来了，他并没有把以赛亚所要做的全部事工都念完，那是因为弥赛亚前后总共有两次会到地上。以赛亚书61章的后半段描述的是他第二次的再来，那里讲到神的审判跟许多将来要发生的事，那些事情要等到弥赛亚的第二次来临才会发生。耶稣在这里念的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所要做的事工，那些都是他需要完成的功。所以当耶稣说到他来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句话的意义非常重大。讲完这句，耶稣就合上了书卷。当我们把耶稣和施洗约翰的事工拿来比较一下，你会发现许多很有趣的地方。施洗约翰宣讲的其实并没有什么福音的内容，他只是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要赶快悔改，并且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是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来的愤怒呢？你们得赶快修直所要走的道路。约翰只是指责他们，但是并没有给人们什么福音，而耶稣所传讲的却是好消息。他说，我来是要医治那些伤心的，叫那些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我来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为我们带来了荣耀无比的好消息。后来当施洗约翰被关进监牢一段时间之后，看到耶稣并没有把希律王赶下台，自己上来做王，约翰就开始对耶稣起了怀疑。他差遣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换句话说，约翰在对耶稣说，你还在等什么呢？我在这监牢里已经够受了，你们还不赶快采取行动吗？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约翰的门徒说，回去告诉约翰，没错，我就是你们在等待的那一位。耶稣只回答说，我所做的工就可以证明我是谁了，因为那些正是经上所描述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做的工。后来耶稣又说，不要只相信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并且要相信我做的工，不要只相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还应当看到我所做的正是弥赛亚要做的工。我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我所做的跟经文里提到弥赛亚要做的完全相吻合，这些工的本身就是见证，表明耶稣正是那位弥赛亚。耶稣把书卷合上交给会堂的执事，就坐下来，人们都定睛看着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想想看，那会是个多么令人兴奋令人激动的时刻。 耶稣读完了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就合上书卷，而那些经文都是他们早已经知道又耳熟能详的预言。耶稣说，今天这经节就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当耶稣在井边和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的时候，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让我们想象一下，在那一刹那所产生的冲击力是带着何等的威力。你忽然间意识到，这就是那位我们长久以来所期待所盼望的弥赛亚，现在正出现在你面前。耶稣在他事工开始的初期，正是向人们做这样的宣告。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们不信他，因为他们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我们听到你在加百农行了不少的神迹，你不妨也行一些给我们看吧。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耶稣说的这些话开始要惹火那些犹太人了，因为犹太人充满了种族优越的国家意识，尤其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甚至认为神造外邦人是用来当作生地狱之火的燃料，他们并不相信外邦人也会被拯救。身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有很强烈的国家主义，犹太民族至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只有犹太人才有资格被神拯救，其他的民族绝对不被列在救赎的计划当中。所以当耶稣向他们指出一些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的时候，他们就动怒了。在以利亚的时代，曾经有过3年半的干旱，结果带来全地的饥荒，神差遣以利亚到一位寡妇那里去，帮他度过了那段难关。那寡妇住在撒勒法，是个外邦人。那个时候在以色列有很多的麻风病患，也有许多的寡妇，但是除了这位外邦寡妇之外，以利亚从来没有拜访过任何其他的寡妇。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那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光是这些话就足以使他们热血沸腾。在犹太人眼里，他们是神的选民，神只爱他们，神不管其他人的死活。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填膺，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们把耶稣带到山崖上，要把他从那里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就是说，耶稣突然间在他们面前消失了。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在当时，没有人敢说有权威的话。他们传道的时候，总是引用别人的话，没有人敢以权威自居。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公务员，总是把皮球踢过来又踢过去，没有人愿意负责。这就是为什么要申请一份建筑许可证是那么困难的事。没有人敢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担，万一事情出了差错，可就工作难保了。要和公家机关打交道，真是比登天还难。在那个时候，人们讲话总是得引用别人的话，某某人这么说，某某人那么说。但是耶稣从来不引用拉比的话，他总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从前听过有人这么说吗？有人那么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从前听过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但是我老实地告诉你们，他的话带有绝对的权威，人们还不太能习惯他的作风，他们很惊讶耶稣带有权柄的教导和他教导的内容。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嗨，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那个污鬼认得耶稣，他附在一个人身上，他在加百农的会堂里看到耶稣，就大声喊叫。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了。那个时代赶鬼的巫术相当盛行，而他们整套的赶鬼仪式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会一边拿着金戒指，一边注视着那个被鬼附身的人，然后开始一段很长的仪式，嘴里念念有词地讲一堆赶鬼的法术，试着要把鬼给赶出去。 但是在这里耶稣只是命令乌鬼叫他们出来，乌鬼就出来了。众人都很惊奇说，诶，等一下，他是用了哪一门的法术，竟然有这么大的权柄，他一开口吩咐乌鬼，乌鬼就这么听话乖乖地出来了。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彼得显然是结过婚的，这里提到他太太的母亲。很有趣的是，圣经里头从来没有提到过使徒的太太们。圣经既然从来没有提到这一方面的事，我们就不应该擅自做任何的推论。圣经里头有静默不语的地方，我们也就应该跟着保持沉默。既然圣经里找不到参考的资料能帮助我们了解有关使徒太太们的事，我们就不应该胡乱推测，因为你在圣经上找不到任何的根据。有的人自作聪明，推说圣经所以不提，是因为那个时候做妻子的被看作二等公民的缘故。类似这种猜测是完全不对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有些事情圣经没有提，但是有许多人就喜欢自己大做文章，出了整本书来说明圣经为什么要在那些地方保持寂寞。那些私人的推测或是结论根本没有什么根据。既然圣经在那些地方只字不提，我们自己硬要做猜测的话，绝对是没有办法在圣经里找到根据的。彼得那个时候是不是还在婚姻里，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岳母生了重病，而且发着高烧。路加是一个医生，他看到彼得岳母的情况，就以希腊文的医学名称来形容他的病情。他们来见耶稣，希望耶稣能够帮助他。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这可能是指彼得的岳母起来到厨房煮了一些东西给他们吃，就好像所有典型的母亲一样，他们总是会找机会弄点好吃的东西给你。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人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当时加利利附近有204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0人，要是想走遍所有的城市是要花上一段时间的。想想看，耶稣得走遍加利利地区，到204个会堂去传道。下星期我们就要进入第五和第六章。愿神与你们同在，祝福你们，赐给你们一个美好的星期。愿神使你们的生活充满了赞美，使你们经常为神所赐的一切献上感恩。尤其是当我们要进入圣诞的季节，许多繁忙的活动使我们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负担和压力。愿神帮助你们保持一颗冷静的心，并且让圣诞节的真正含义充满你们的心和你们的生活。愿神看顾你们，保守你们一切平安。